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一种最具毁灭性的行为，就是父母不愿意听孩子们所说的话。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当有人说我爱你的时候，你是否真的知道他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句话也许是一种真感情的流露，但有些信息的表达是超乎语言本身的，就像说话的语气、声调、眼神、当时的环境、所用的语句，所有的一切呢，都会影响到我们要表达的信息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继续探讨到父母所传达的信息这个题目，提醒我们要说有鼓励性的话，而不是破坏性的话。请你留心收听。每一个人都是传达信息的人，很多时候我们是用言语来去传达，我们说我爱你，或者是我不喜欢你，又或者有些人比较含蓄，喜欢用一些含蓄的方式来去表达。其实除了用口去传达信息之外，还有很多表达的方式，就像是眼光的接触、身体的语言等等。当你看见男女两个人在眉来眼去互相眨一眼的时候，你就晓得他们是在眉目传情，双方都在表达着爱意。有时候你也可以从一个人的眉宇之间看出他的情感来，又或者一个很简单的面部表情也足以传达出某一种信息。所以我们不一定是要说话，也可以把心里的意思给传达出去。有时候即使是完全沉默不语，但其实也是在传达的一种信息。总之就是，你和我都是传达信息的人，只是个人所传的信息都有不同罢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回的话题，把焦点集中在为人父母的身上。到底作为父母的，他们传达给孩子们的是怎么样的信息呢？我们每天都在传达着不同的信息，有些是好的，有些是坏的。但问题却在于，我们在传达信息的时候，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传达一些什么呢？恐怕我们有时候一些不经意的表达会让对方会错了意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。我们得知道，不是我们想一些什么可以影响到别人，而是我们传达一些什么才可以让别人的生命受到冲击和影响。那么上一回我们思想到一些经常发生的情况，并看到做父母的往往会犯上的错，以及探讨到底该怎么样的去回应才是最合适的。那么今天我们也举一些常见的实际情况再加以思考。比方说，父亲下班回家，一进门就说，你猜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？今天哈，我的运气真好，刚回来买东西的时候，那个售货员竟然多找给我5块钱，这个售货员真笨呐！相信他最后算账清点的时候，一定会发现少了5块钱的，那应该从他的薪水里边扣回的。他真倒霉，也真的是不小心，怎么会多找给客人5块钱呢？这个做父亲的沾沾自喜， 为着多得的5块钱而在家人面前来夸口。那么这个父亲传达了什么信息给孩子呢？孩子会想，我的父亲不诚实，他不理会那个售货员的损失，因为他多得了5块钱，他会连累那个售货员损失5块钱的。父亲损害了别人，却仍旧沾沾自喜。结果孩子长大之后，他会怎么样呢？他很可能会步入父亲的后尘。做父亲的是因为别人的错而多得了一些额外钱，但是做孩子的可能会变本加厉，他们会刻意的去夺取别人有的东西而据为己有。因为父亲觉得是自己的运气好，那么孩子就会以为原来这样的事是叫做运气好啊，而不是什么不对的事情。那么这在神看来是怎么样呢？我相信你我心中都有答案。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？作为基督徒的父亲，我们在生活上得依从神的指示和心意去行。父亲回来应该向家人分享说，你猜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？我买东西的时候啊，那个售货员不小心多找了我5块钱，但是我立刻想到，这5块钱不是属于我的，我不能要，因为不是我应该得的。我如果是收下了，那就等于是从别人口袋里边拿了这5块钱，因为那可怜而不小心的售货员要从自己的薪水里边被扣回的，我不能拿这不属于我的钱，而且这5块钱会污染了我的良心，会叫我不安的。那么下一次我再到这间店铺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今天的情景必然会再浮现出来，我的良心会很不平安的。那么父亲可以趁这个机会教导孩子说，不可偷窃，无论是透过什么形式都不可以，也不要说谎，因为这些行为会污染一个人的良心，会叫他寝食难安的。我们不能拿任何不义之财，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。你想孩子会把这些话记在心里边吗？我告诉你，他们一定会的，而且一生都会牢记在心。他们会将你所传达的信息，好的以及不好的，全部的记下。那么我们再举一个常见的例子，一个做父亲的如果经常都批评女性，像批评他们的衣着，如果他们穿得性感暴露，做父亲的会加上自己的意见，另外又批评他们的身材是肥或者是瘦，或者是太高又或者是太矮等等。要是做女儿的听见父亲这些不经过大脑的话语，不经意随口而出的话语，他会有怎么样的想法呢？可能女儿只有12、13岁，又或者是还小一点，他们就会想，父亲不喜欢某一类的女性，或者是父亲只会受到某一类女性的吸引。然后女儿就会想，如果要父亲继续的喜欢我，我就最好永远保持苗条，我要得到父亲的注意，就最好是穿得少一些，因为父亲喜欢这样的女人。那么后果将会怎么样呢？后果就是不管她有没有得到父亲的注意，她心中想要得到的就是男士们对她的注意，因为她在下意识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可以吸引男性的形象，所以她会不自觉地穿着短裙，穿着暴露的衣服，她认为啊，这样就可以得到男人的注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以为他父亲所喜欢的就是一般男人所喜欢的，所以他就会这样的装扮自己。那么另一方面，他也想获得父亲的喜欢，他不一定会坐下来好好的去分析，乃是在他的潜意识里边，他已经把父亲所喜欢的女性当作是自己要追求的形象，因为他听见父亲这样的去评价别的女性。在西方国家，有些得了厌食症的人，他们是真的因为家里边经常听到父母亲在讲减肥的话题，而他们也想节食，但想不到最后却得了厌食症。有些人经常检查着自己的体重，不敢多增加一磅，因为怕父亲不喜欢，或者是怕遭到父亲的批评。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做父母的错，他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怎么样的影响着子女，而这些信息不是单传出一次， 而是不断地发出终其一生。他们不知道，原来这些信息是会毁了一个人的一生的，而这个人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最爱的儿女们。到底作为父亲的应该怎么样呢？他们应该小心自己对别人所做的评价。如果他们自己有偏心，或者是看法有偏差，那么他们应该到神面前来去反省和检讨，而不是只凭外貌去点评别人，还有诸多的挑剔。圣经给我们的真理和教导就是，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不一样的，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，我们不能拿人来做比较，因为人都是各有千秋的。神造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的特质。做父亲的应该明白这些道理，而且更不应该在子女面前做出无聊的和无谓的批评，这些会影响子女对人的看法，以致他们对某些人有特别的偏见，或者是特别的讨厌，而这些只不过是外表的因素，丝毫跟他们的性格无关。神所看重的是人的内心，是人敬虔的品格，那么至于外貌怎么样，这些无关重要。属神的人各有不同的体型和外貌，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我们作为父母的不应该传出错误的信息而误导了孩子。又比方说，做女儿的经过厨房，看见母亲在煮饭，拿着许多的锅和厨具，做女儿的很感兴趣，就对母亲说，妈妈，我想帮你的忙，你教我怎么样烧饭和煮菜好吗？如果做母亲的说，你以后才要学到这些的，现在不是时候，你没有看到我很忙吗？啊，快出去出去。这个母亲传达了什么信息给女儿呢？做女儿的会想，母亲不想我在她身边，她嫌我麻烦，嫌我碍手碍脚，她觉得我还没有资格去学习，她没有兴趣教我。当然，这并不是做母亲的原意，母亲并不是这样想的，但是女儿听起来可能会接受到这样的信息了。那么做母亲的应该怎么做呢？母亲应该表示欢迎，不但是让女儿看，还可以向她解释，更可以给她一些简单的工作来做，像给她一些鸡蛋，教她打蛋以及搅拌。也许女儿因为第一次做会做坏，会越帮越忙，但是做母亲的却传达了怎么样的信息给孩子呢？她是在告诉女儿说，你是家里的一份子，你是能够做事的，我爱你，你是值得我去教的，你将来必定会有很好的厨艺，你能做一个很称职的妻子的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可以传达的信息。又比方说，做父亲的往往会发号施令，叫孩子帮这帮那，发出很多的吩咐跟命令。有时候父亲会说，孩子，马上替我做好这个事情。孩子会反问说，为什么呢？然后做父亲的会说，不必问为什么，我要你做就是了，快把事情给做好，不要拖延。孩子因着父亲的这一句话接受到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孩子很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因为好像他不配去知道做这个事情的原因。父亲什么都不向我做解释，他只是在命令我来做事，他从来不解释，也不回答我的问题。那么这样，孩子就会感到挫败和焦虑，因为觉得在父亲心目中他并不重要，继而这会在他的心中产生反叛。结果父亲叫他立刻去做，他就偏不去做，父亲叫他要做好，他偏偏做坏，父亲叫他往东，他就偏偏往西。又比方说，要是做父母的从不管教孩子，结果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呢？孩子放学回家一直坐在电视机前，看完一个又一个的电视节目，而且想看什么就看什么，他们在家里边可以自行做主，爱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要什么就给他满足，经常给他零花钱用。那么这样做传达了什么信息给孩子呢？这个信息就是，我不理会你在做什么，总之不要烦我就是了。而孩子所领会的就是，父母根本就不在意我，他们只给我所需要的，但是却从来不关心我。也许他们希望我早一点离开这个家庭就好了。 你看，他们根本就不爱我，也不关心我。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受到管教的孩子可能会接受到的信息。孩子心里边会想，父母不关心我的前途，他们不关心我学会了什么，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。虽然我知道自己做错了，我不应该做这个事的，但是他们居然连纠正我都不去做，他们根本就是不理会我的。他们不关心我到一个程度，就连管教我的精神跟力气也省了，他们只想我不烦他们，不花他们的任何时间就是了。你看，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信息。获得这些信息的孩子们将来必然会遭到麻烦跟问题，他们不懂得交朋友，不懂得分辨好与坏，那么最后必定是让父母蒙羞受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父母没有半句表达关心孩子的话语。其实父母管教孩子是因为爱他们，父母花时间听孩子倾诉心事是因为孩子重要，是因为他们重视孩子。要是父母连这些最基本的功夫都不去做，难怪孩子会跟父母疏远，再不把任何的事情告诉父母了。父母不聆听孩子的话语，他们在孩子说话的时候只顾着做自己的事。不要以为孩子不知道或者是不介意，事实上孩子是知道父母是心不在焉的，他们是知道你根本没有留意他们所说的话的。即使有时候父母不是在做别的事情，但是不等于他们是专心的在去听。他们很可能是坐在同一张的桌子前，但是当孩子在讲话的时候，父母也没有望着孩子，没有给他眼神上的接触。孩子内心是清楚的，他知道到底父母是不是在聆听。孩子会感觉到，我在说什么也没有意思了，反正他们是没有听到心里边，我根本就是不重要，家里边有我或者是没有我也没有任何的分别，反正他们的心思不是在我身上，而是在别的事上。有时候做父母的很喜欢跟孩子做出承诺，这是我们要很小心处理的。比方说他们答应了孩子礼拜天带他们出去玩，但是最后却因为别的原因而取消了这个承诺。父亲因为忙于别的更重要的事，母亲因为觉得外边人太多了而不想去，结果就没有去，那么孩子就很失望。孩子会觉得父母说过的话语不算数，他们不但是心中闷闷不乐，还因此而想了很多。他们觉得自己在父母的心中根本就不重要，根本就没有地位，父母看很多事情都比他们来得重要。父母只是信口开河，所说的话语不兑现，他们从来不履行诺言的。当一个孩子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不属于这个家，不属于父母，没有人去接纳，没有人去爱的时候，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为人父母的应该记得自己向孩子所说过的话语，所做过的承诺，不要轻易地做出承诺，要是做了就无论如何都得实现，不要让孩子失望。做父母的要经常留意孩子的需要，不只是物质的需要，更是精神上的支持跟鼓励，以及心灵的需要。当孩子想跟父母说话的时候，父母无论多忙都得放下手中的事，要留心去听，让孩子知道他们在父母的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。即使孩子所说的话语我们根本就觉得很幼稚和很不重要，但要是孩子觉得很重要，我们也得看为重要。要是我们不理会孩子，不花时间在他们身上，不习惯和他们去交谈，不耐心去听他们的倾诉，那么到孩子长大之后，他们就不会再找我们了。他们跟我们就好像是陌生人那样，没有什么话题，好像很陌生那样。又或者我们突然之间发现，原来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孩子，我们只怪他们的反叛，但是却没有用心去明白他们的内心世界，了解他们所遭到的挫折以及困惑。由于我们在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，我们错失了跟他建立关系的机会，孩子觉得父母不关心他们，那么到他们长大之后，父母要表示关心，孩子就反而会觉得很不习惯， 而且他们对父母的印象观感也很难一时改观。那么到孩子出现了问题之后再补救往往是太迟了。一种最具毁灭性的行为就是不聆听孩子所说的话。但是当我们有时间又想听孩子们讲话的时候往往是太迟了。孩子反而是不再珍惜，不再需要。而父母跟子女之间的问题往往就出在这里。这是因为我们在孩子年幼的时候传递了一个信息给他们，让他们以为父母不关心，父母不理会，父母不重视，他们的话语永远不重要，也不够分量，所以不能够博取父母的聆听。似乎父母好像是对子女漠不关心那样，但其实不是，只是父母关心的和子女所关心的事情不一样，而父母也表达错误，所以才造成今天的结果。当子女觉得父母不关心自己的时候，他们很自然地会寻求外界的帮助，到外边去找乐意聆听自己的朋友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趋势。他们会把心中的压抑、忧虑、心中的迷惘、挫败，或者是心中的愤怒、苦毒，在朋友那里发泄出来。而如果有一些遭遇相似的朋友，他们就很容易亲密起来。于是孩子就会向外发展，跟朋友亲密而跟家人疏远。有些子女投诉，父母从来不抱他们，从来不亲他们，也从来不拍一拍他们的肩膀。他们虽然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，但却感到心灵的距离很远，一点儿也不温暖，也从来不习惯表达爱。屋子里的气氛总是很严肃，总是很冰冷，这其实是不正常的现象。做父母的心里边可能会说，我爱他们，但是我却不习惯表达。正所谓爱在心里口难开，不过不要紧的，他们应该感受得到的，或者是他们最终会知道的。但谁知孩子就是不知道，我们也不能够要求孩子一定知道。不少做子女的怀疑父母对他们的爱，因为他们真的是不知道。看见别人的父母亲把孩子拥抱在怀里边，亲他们，重视他们，可是自己的父母却是冷若冰霜，经常是默不作声，既没有言语上的传达，也没有行动上的表示，怎么能够让孩子知道父母的爱呢？特别是年幼的孩子，很需要肌肤的接触，好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爱。其实孩子长大了也同样需要，虽然我们已经抱不动他们了，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和他们来拥抱，跟他们来亲热，因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不是年龄可以分割和疏远的。要是做父母的每次看见子女的时候都表现得正面积极，都跟他们有爱的交流，那么彼此之间的关系自然会建立，而且是很亲密的。有些父母看见孩子总是要他们报告自己的行踪，像是做过一些什么，有没有犯错等等，好像只是监督他们，这其实是犯了大忌的，造成孩子不敢亲近我们，觉得我们很可怕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啰嗦，当孩子来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接纳他们心里边所说的话，孩子会感到很自然，觉得父母很可亲，那么从而会很流畅的以及乐意的跟我们来分享他们的世界，他们的感受以及心声。那么这样父母跟子女就可以畅所欲言了，不像有些父母觉得和子女之间有着很深的代沟，似乎没有什么话题，因而感到很苦恼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认为为人父母最重要的是什么，但是让我告诉你，聆听肯定是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要是你从小就习惯聆听孩子们的心声，那么当孩子长大以后，跟你之间就自然会有很好的关系。你可以把美好而正面的信息传达给他们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呢？无论孩子做了什么，父母总是先去接纳，让孩子在父母那里感到安全，感到舒服，因为他们是属于父母的，无论怎么样，这种关系都是不会改变的。当然，父母应该引导孩子过敬畏神的生活，这对他们一生来说有极大的益处。我们不单是把这个责任单单留给牧师传道， 或者是主日学的老师，而要提醒自己，这是为人父母亲的责任。要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在这个事上尽心尽力，那么神必然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女的。我们把孩子领到神面前，帮助他们认识耶稣，接受福音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，这实在是我们留给孩子最大的财富以及福气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有没有为着孩子的成长而积极装备自己呢？我们真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一个称职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吗？父母要有好的榜样，才能够让孩子心服口服。也许有些弟兄姐妹才刚信主，子女都大了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生命的改变应该成为孩子生命的转折点，因为他们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出神奇妙的作为。不少父母亲引领孩子归主，就是因为孩子们看到父母亲生命的改变。摩西说，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，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作，我们手所做的工作愿你坚立。但愿我们都懂得把正确的信息、美好的榜样传给我们的下一代。好，今天的讲题《父母所传达的信息》第二回，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，赐福每一位父母亲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我们能传递给孩子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帮助孩子和耶稣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，这能令孩子一生受用无穷。我们必须先追求认识主，才能够将基督丰丰富富地介绍给子女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liangyou.net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